我就是刚刚才接触不久的这个，才看完这个书籍的那个大手印前世以及六祖坛经这一方面书籍才看完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学员嘛哈，那听闻那个齐师傅在这边发了大愿，能够引领到大家，我也是今天特别有缘，就是从福建也到了北京这边，经由这个。同发心师兄的引荐也到这边的叫什么地方？
啊，建门精舍。
这个金舍这边本来想拜访到这些前行的老师兄。那我们今天交流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就趁现在的因缘，我就想请问一下，齐师傅哈，就是我不太懂的，就作为一个初学者和在这方面才刚刚接触的一个学员，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还没有挂顶哈，就如果我在修这个路上，就是按照这一本书上的写，就是要发菩提心，以成佛利益更多的人来修。那如果说我直接往这个根本的方向指和发愿。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既然根本方向放下妄想执着分别，就是一个根本的方向，然后见性就能够成佛。那我就跟发愿到底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发这个菩提心来去见性成佛？和不发菩提心，我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我也是到达这个彼岸啊。那这样子。我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情？因为我想在这个我要清
你
晰
说
自
的菩
己
提
的
心
话，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不这边就我这样，
来起来，菩提心什么意思？你说菩提心
交流，
就是
交流。
我现在在概念上的理解就是能够觉有情，拔除苦，大家都能一起到彼岸的这一颗心，我
但要
师
说的
傅。
简单点，是不是救度众生这些？
那
那你
我
的问题是什么呀？这
我
菩
的
提心
问
呢？
题是，我的问题
你
是，
说不发菩提心，又说度众生，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话矛盾吗？
不是，我的
救
矛
度
盾
众
是
生
在，
就是菩提心，你又说
对，
又求救度众生，又说不发菩提心，你这不矛盾吗？
我不是说救度众生和不救度众生，其实我是疑问在于。彼岸是根本见性成佛，就是彼岸的根本，是不是？那么，见性成佛是彼岸根本，那我这样子修，
见性
放下
成
妄，
佛是彼岸的根本，我都没听懂这个话。见性成佛是彼岸的根本，什么意思啊？
就是，
这从哪儿见到的概念呢？是你自己想的，或者是哪个善知识开示，或者是哪篇文章里有见性什么成佛是彼岸的根本？这哪儿跟哪儿啊？没听懂这个话。
那可能就是我的，就是我的这个叫观念不正确吧，师傅。我就是想问
不
的
是，
问
我都
题
不
就是，
懂你说这个。
我现在重新梳理一下好吗，老师？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能够见到彼岸。那和发愿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不是诸佛菩萨都有发愿吗？我就不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发愿啊，是这样子的关系。就
你
是
为
我
什
不
么
理
要
解，
修行啊？
我解脱就
那不就
是
叫发愿吗？发愿解脱。
对，那发愿解脱，那么和我要救度众生，
只要你
发
说
愿
出
救
来“
度
我
众
要”
生，
俩字儿，只要你讲出来“我要”俩字，就是发愿。就你要，这不是发愿吗？
我不是很理解，老师。
我说这个是听不懂，是你说是你不同意我的说法，并不是听不懂。只要你说出来“我要”俩字，我要，这就是发愿，这个咋会听不懂啊？你是不赞同我这个说法吧？不是听不懂，不同意我的说法，哪会是听不懂啊？只要你
那
说“我
我
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这个“我要”俩字一出来，这个“我要”就是发愿，这会听不懂。
就是那好，师傅，就是我不救度众生，我就朝着彼岸走，放
你
下
的
妄
精
想
神
分
精
别
神，
执
你
着。
不就是小乘吗？不度众生，你自己得度，这不就小乘吗？
那对呀，那我就是不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发愿和我到达彼岸的区别在哪？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懵了。那我又有什么大乘和小乘之区别呢？就是
我
不知道，就是我不懂得大乘和小乘这样子的根本的区别。
你不懂大乘小乘，我告诉你，
嗯，
就你这个就是小乘。你不懂，我告诉你，告诉你以后。你还是不懂，那就不是不懂了，那是不同意啊，不赞同我的说法。那你就是为了客气说了个不懂，拿不懂说不赞同的，是，拿不懂这个词儿说不赞同的。
我不理解，嗯，我就是不理解透。
那就拿不理解说不赞同的，你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赞同这种说法，你就说成不懂或者说成不理解，不懂和不理解，它不是同意吗？同一个意思吗？
嗯。就是既然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能够见到彼岸，那我干嘛一定要度众生？对啊，我干嘛一定要
这样说，放下妄想执着才能度众生，不说彼岸这行不行？彼岸就是度众生，度众生就是彼岸，还有什么说法吗？它是两一个事儿，两个不同的词儿，这你还有啥说法吗？
哦，就是彼岸就是度众生，因为和众生是一
起的。我这样跟你说，你能想通了就想通了，想不通、嗯、别说这个地方先想通，咱再说别的。别加上你的理解，加上你的理解糟糕了，就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弄得不通了。你看，别加你的理解，我说的你能懂了就懂了，不懂再重说。或者是不同意也可以明着说，不同意你的说法都可以。
我好像懂的，我不确定我这样算不算懂。
算又怎么了？不算又怎么了？算比不算能高多少啊？这就不管那个算不算干什么呀、啊？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多干脆，干脆明白为什么那么糊，跟着念的这干啥呢？
嗯，
利利索索才好。
嗯，那师傅，我想。按照我自己的语言来理解一下，您帮我断定一下对不对？就是您说到彼岸就是度众生，那我的概念理解到，
那是因为你说了一段话我才这么讲，你没人、
哦、
你刚才那段话我都不这么说话。
哦，那
没事儿，我也不会找事儿。你那没事儿，我给你树立一个概念，到彼岸就是度众生，这是我错了，我就说错了，这是你没事儿，我说这干什么呀？我是针对你的话说着。
就是我也要知道我错在哪儿，我就不知道我到底就
那个、
啊、
这个错一点问题都没有，很正常。圣无心如意、
嗯，
如意不可信，
嗯、
就告诉你了，你的意不可信，你得阿罗汉果才可信如意。你能证阿罗汉果，你意就可信了，这是。
哦，
你的思维不可信，别信你的思维了。
好的好的，这样我就
明白了。你应该信什么呀？信佛说的、
嗯、
信善知识开示、
嗯、
就不信你自己的思维。
好。好的。
好
的好的好的，这样我就理解了。反正说的都对，自己都不对就对了。
什么说的都对啊？佛经里说的都对，经论里说的都对，善知识开示都对，不是你想的都对。
对。可以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想见到您，可不可以？
这现在不正见着呢。
嗯。
这不正见着呢，这还有啥，这不已经见到了，现在正见着呢。
哦。我从福建上这来就是想见您。
这不已经见到了啊，你就不跑这么远也一样能见到，根本就不需要跑路就见到了。
嗯，
这现在有网络，这方便多。过去不行，过去没网络，电话也不普及，非要跑到跟见到人才可以。现在根本就很容易就见到了，又何必呢？
嗯，
现在不正见着呢。
好的，杨师傅，然后那我的问题就到这边了。
师傅，他问刚才短视频里录音里面讲。就是您说向外度众生和向内断惑是一回事，他问为什么是一样的？
为什么它就是一样的？
嗯，
没有为什么在， 当然当然，信不信由你，你可以不信，以后读的经论多了再信也不晚，现在可以不相信。
就是我修了咱们信中心以后啊，就那个妄想执着啊，就明显的少了很多。
就是那个坐相嘛，就是那个有时候啊，就是我也关照嘛，就是让自己就是不着相嘛，就是心里经常空空的呀，就是那种。然后呢，有时候心里比较清静的时候呢，就有几次就突然就是悲从心来，就是就觉得就看一切众生啊，就感觉一些众生都好苦，就好可怜，都是本来都是佛，然后就因为自己不知道求解脱，然后造业受报，然后就是受这么多苦。那时候就想呢，就是看到众生苦啊，就自己就恨不得就是带，看到别人苦恨，就自己恨不得带别人受苦。那时候心里啊，就是贪嗔痴慢疑一点也没有，就是念念都是为别人着想。然后那时候呢，就是那时候也不用说发愿，经常听说说要发愿去度众生，那时候是不用发愿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想着去帮助别人。就是那时候就想，就是如果说打个比喻啊，如果众生如果那时候如果能吃了我的肉，他们能解脱的话，那时候自己也是愿意的，就那种状态呀。然后就是想起那个，那就感觉特别就是对佛菩萨呀、对祖师啊那种心呀，就感觉感触特别深，就觉得佛菩萨啊、那祖师的那个心呀，肯定也是这么的慈悲，然后就是。就想起观世音菩萨，想起我们圆圆老人啊，就是眼泪啊就止不住的流啊，就哭啊。然后好像这种状态啊持续不太久，然后应该半个小时吧，只能每次大概十多分钟半个小时吧，然后就好像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些又翻起来，一想想那些什么东西啊、利益得失啊什么的，一考虑什么的，然后就又好像又烦恼又起来了。我想问老师，就是这个是不是我就想就是那个起贪嗔痴慢疑的呀，跟这个呀那个心呀都是一个心呀，都是一样的，就是是不是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就是我就想我们的心是不是干净了，我们的本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那种实时的就是那种状态的。
还是没听懂你说的啥，什么状态啊，什么做啥
用，就是那种啊，就是心里呀一点不为自己着想，就想着别人，一点不为自己想，就想着想。
解脱到了。
那个时候没什么解脱的概念，没什么解不解脱的概念，就是那时候是完全是无我的概念，不会想着自己，没有那利，没有利益得，没有得失心，也没有那些祈求心。那心里就很光明，就很心里特别光明，特别那个怎么说呢？也不会有烦恼，心里也特别就是，反正就是想帮助别人吧，就想救度众生吧，就是这么想的。
怎么了？
我就想就是。
你还不让说解脱道，我就问问你，这是跟解脱道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想说，就是我们的本心是不是就是那样子的？我们的本心就是说。
什么叫本心就是那样子啊？我听不懂。
就我们没有了贪嗔痴慢疑以后，是不是本心就是那样子的？那就是那样子的。
你们就在贪嗔痴慢疑里头了吗？怎么会没有啊？
那时候是没。
在那里的呀。
那时候是没有的，老师，那时候是没有的。
咋会没有啊？你说的，你讲的正好就是贪嗔痴慢疑啊。
那时候是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
不会想到自己就不是贪嗔痴慢疑？那更奇怪，为什么不是想到自己就不是贪嗔痴慢疑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
你这个逻辑上我都觉得走不通。
那时候是没有贪心的，一点贪心没有，然后嗔心一点也没
有。没
有
贪，他不能说别的呀、啊。你比如说那个疑，他就在。
没有，他说了你没听懂。
你说贪嗔痴慢疑那个疑就在，要不疑你为什么现在问呢？没疑为啥问呢？
那时候没有这个疑。
你不能说那就是没有贪嗔痴慢疑。
我现在有，就是问一下，我那时候是没有的。那时候是没有疑这个概念的，那时候完全是不会想着自己的。
你现在也没有说你疑的概念呢，只不过问问题而已啊。我就说、我说的是实质，不是概念。肯定有疑，没有疑怎么会现在问呢？
就是现在就是不是有现在有那个贪嗔痴了嘛，有那个执着了嘛，然后就有疑了呗。
那好了，那里头也是充满了贪嗔痴，要不然咋会这样的？
没有的，老师，没有贪嗔痴，那时候没有的。
你那一会儿不现行，就等于没有。
你说你那时候无念可以，你不能说没有贪嗔痴。
因为那时候你贪嘛，贪
可以，你说没有贪嗔痴。
你说贪嘛，那时候是
潜藏着嘞，潜藏着嘞，你没发现而已。
那时候贪。
你得以后他会再爆发呀、啊。
嗯。
怎么会没有贪嗔痴啊？那是。
对，老师，你说潜藏着这个四障是潜藏着的，要不然我现在也
潜藏，就是不修行不学佛，他也会潜藏，他不能经常那样，经常都在那这个贪心不通，都不可能，他也会潜藏。
就是那半个小时他没有贪心，然后也没有嗔心。
那就是不信佛不修行，他也会半个小时没有贪心。那些人也会，他当啥那当啥事啊？不当个啥事？
嗯，那时候嗔心也没有，那时候就是
都不当啥事，不顶任何用。
我没有当啥事。
你
当
过什么文章了？
我没有做文章，老师没有做文章。
这不正在问吗？还没做文章。
我就想着那个就是。
还没做文章啊。
我想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心呀、啊、心光明了，然后好像就
你那个概念我是不同意的，你要坚持你的概念我是不抬杠的、
哦、
他是让你把那个忘了嘞，你记着那干啥、嗯、
哦
听懂了
啊啊、哦哦、好，其实哎呀其实我想问，其实也不想，我也考虑了挺久才问的，因为我就原来的话就是偶尔就是有那种，然后我们修了我们心中心法以后，
我先我问这样，你信佛吗？我得问你这个。
我当然信佛呀，老师。
你皈依了佛教了吗？
我在修法，我救度众生，不就是皈依佛教了吗？
啊，你说是没有哪哪，那就是这也是吧？因为你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就死皈依，先念死皈依了。这就是了，要是这样，我是问啥？你有没有信仰？我是问这个的。
我当然有信仰。
有的人没有信仰，他不信佛，但是他也愿意修心中心法。这人我们没有排斥的，也可以修心中心法。那么说话就不这么说了，没有信仰的另说，不这么说话了。
嗯，我信佛，我信佛说的话。
我跟你说话，我不知道这个。
不是显示为印证，不是印证。
为什么呢？我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不大有信仰。
啊？
啊，我听出来好像不大有信仰。这个也可能是我的判断有问题。
师傅，可能就是刚刚连恩耀师兄他那个前提他没有说清楚。他是在打坐的时候在坐上。我刚刚听他好像是在说在坐上他翻腾的时候一下子就是我感觉是与大悲心相关。
我认为他刚才讲的是他的认识。
啊、哦，他
不是是我不是老师不是我的认识，也不是坐上是坐下，是我实际的体会，这是我实际的体会。
啊，体会和认识差多少啊？
哦、
好吧，我就改我改词吧，我认为那是他的体会，而不是坐上。
就是很真实的，我很真实的，就是进入到那种状态，我不是我从那个思维上去考想这些东西，不是思维上想，是真实的，就是那种状态。
我都没有听见你说的什么状态，我听见的都是理论本上有的。
不是理论，我也不是书上看的。
我不跟你抬杠，就是。
不是的，老师，这我不是抬杠，我真实的感受。就是那一段时间那个真实的感受。
怎么了？
就是心里就是不说嘛，我心里比较清静的，心里也没有什么执着啊，什么也没什么执着啊，没什么妄想，那时候啊，就是。
我不就说了，就不信佛不修行也会有那个情况。他也不能经常整天都出现的执着，这有什么呀？非常正常，哪一个人没有这种情况啊？大家都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当成奇怪的了？
不是奇怪的，老师，
大家都会这样的，当然都不是经常这样，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是这种心态，都会这样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呀？这没有什么文章可做。
啊嗯，好的，老师，好的，我不是要做什么文章，也不是说什么老，我看有些时候让老师印证什么，也不是的。
行了，不用做文章这个名词了。你这种心态大家都有，
啊、
一点都不奇怪，你为什么当成奇怪的？
也没有当成奇怪的吧。
不信佛的人也有，不信佛不修行的人也一样有，当然不是经常有，也是一段时间里才有。这大家都有的东西，你在这有啥研究说？
好的，老师，好的，老师，我明白了。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考虑了几天才说的，本来也不想说，就这，我觉得这么也正常，我也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就是
你不会认为这就是见性，跟见性有关吧？
啊，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是见性，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见性怎么说？哎呀，不说这个了，一说老师要被老师骂了。哎，可能这个都哎，可能我说出来，可能好多时候说是打妄想。
不管对错，你不说出来谁会知道啊？你不说出来也没法逼你说出来，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见性，这个比见性更进一步。
哦，哎呀，现在我才听懂了。不相干差的太多了，连见性的边都没摸着。相干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我看书上也说嘛，说我本性啊，具足嘛，自然具足那个。
所以我说你不要认为你那就是本性，不要认为你那个具足就是说你那种心态。本本上是那么说的，但不是你那种心态。
那不是什么心态，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老师你，哎呀我。没有感受过的，这说不出来。那时候
没有感受啊。刚刚
说
不是说
的很清楚，怎么会不知道啊？
那时候也不是什么，哎呀，也不是我必须要拿个词说出来，我就必须说我感受。那时候也不是什么感受，那时候他就真实的那种状态，也不是什么感受，也不是什么妄想，也不
是
什么执着。
我是说书上的呀、啊，书上他很清楚啊，根本跟你说的就不是你说的那回事。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书上。
我看就书上说嘛，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心清净了以后啊，就自然就发大悲心嘛，有这个。
没有，你拿出来原文我看看。
我看佛经上
自然会发大悲心，就这个话，你给我找出来。
不是心清净，就是见性啊，就是像老师说，心空净了，心真正空净以后啊，自然就会发那个。
对，心空净了，自然会发大悲心，这个原话你给我找出来，贴着我看看。
我反正我记得我看到过，好像
啊还是没有依据。
我
找一下吧。我不能跟你抬杠啊，我说你那看到我的不对，我不能跟你抬杠，但是没有依据啊。你我说你找到贴着就是你有依据，你说话有依据了，我然后根据你的话，我可能我这也能进步啊，也能修正我的错误。
师兄能找到吗？
我反正我看到过，我现在要突然找的话，我是。
你是在哪本书里看到过？
我在好像在那个在老人的书里好像看到过。
你是看六六明星
老人的视频好像也说过。
但是六的明星见性里面有一段话，但是可能不是你理解的样子。
有的时候有误解，他认为是那个意思，他转述了，那是他误解以后的意思。我为什么要原文啊？你把原文贴上。要原文，一看原文你就明显的听出来你刚才说的跟原文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说刚才说的是你自己的误解，这样原文出来一对比才能知道。就因为这个我说你把原文找到。
师兄你看看，就是绿乐明星见性里面有一段话，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悲心陀罗尼，你是这个吗？还是
我看一下。不是这个，好吧，老师，我不说了，说完了，好多事情都说自我感动啊什么的，好吧，老师，我下了，啊，谢谢老师，
师傅，像零一二师兄刚才他一直自己执着于这个地方，他想说清楚，但实际上他的这种体会应该。但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我们刚才说了，就他这种心态啊，就是不学佛的人也会有。
是啊。
普遍的心态他跟着研究起来了。
嗯。
那就是那一种状态是普遍的，当然都不是常有，都是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
啊、确实也是会，有时候确实也会痛哭流涕，确实他们哎呀太苦了。
佛法其实就是从大众中来呀、
啊，
并没有啥高高在上啊啥之处，就是从平常中从大众中来，
嗯，
平常的心态在佛法里要是解释出来，好像是哦，在佛法里解释它就应该高一等，不高一等就是说的平佛法说的就是平常心，佛法讲的就是平常心。
他一会儿这个心态出来了，一会儿又贪嗔痴慢疑又起来了，他自己搞不清。嗯，念出来一段说，他可能是不是就觉得那一段很宝贵？
其实他那一段，人人都有那一段。
是、啊。
就是不学佛的，他们就是那一些，那也会有，当然都不是常有，都是偶尔有。
大弥陀佛，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这个上座的时候，我这个喉咙里面、嘴巴里面，它总是有非常多的口水，我不吞也不行，导致我一经常性的吞口水，这个问题正常还是不正常？
这种现象是有，所以你看那个，你如果看过《一海江沿录》，你就能看到那个里头有打坐用具这一项，这用具里头有痰盂一具。就这弄个痰盂，这个痰盂做啥用呢？就是解决你这问题的。你就弄个痰盂吧，一个家人有让你准备痰盂的，就是准备什么东西啊？准备的东西都包括痰盂。
就是、
打坐用的东西，其中包括痰盂。
那么准备痰盂，就说把口水给吐出来吗？
对呀、啊、对呀、啊，吐到痰盂里嘛。你平常咋出去打坐，并不是神仙呐、啊，平常咋样还是平常心。平常咋样还咋样？平常不是就直接吞进去吗？
我就直接吞进去了。
那你平常吞进去，你现在也吞进去，这我不反对你。
好的，好的，好的。
那不你吞进去也是平常吗？你别又吞进去不平常。
好的，好的，好的。
师傅，观心师兄问：打完千柱一共是1100柱，对吗？他加上前面的100柱。
打完千柱怎么了？
他说千柱其实是1000柱，还要加前面的100柱，一共是1100柱。他们，
我们说千柱就是说的你那个7天的循环，前头那一轮两轮几轮那个不在1000柱内。这么说话，他说这个是在非要包括在一块说，来了个1100，我们不这么说话，我们还是按那个1000柱不包括前2柱，还按这样说话。就算意思一样，我们说话也要说成一致。你别另找一种说法了啊！你这个1100都不准确，有的人打了4轮，你就说成1200座吗？你能说那是1200座，这又变成1200座了？
嗯，
哦，嗯，哎，打4轮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啊。
嗯，
不见得这两轮啊。
师傅，杜淑贤师兄问：五盖财色名食睡，睡是什么意思？是贪睡是懒？
睡就睡觉啥意思？这个都不用解释，我就解释一个字，盖。盖啥意思啊？五盖，盖啥意思啊？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盖。
盖啥意思啊？五盖他是没用这个。盖是啥意思啊？
嗯。
回答呀、啊，知道就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障碍是不是？
啊？
是不是障碍呀、啊？是吗？
不是、啊，我说是杜淑贤问的呀，是你问的呀，李华。
杜淑贤，
朱三道是不是障碍？盖是盖障，你说是障碍，也理解对了，是的。
嗯，
盖就是盖障，盖障就是你说成障碍，不也可以吗？是可以的。
我刚才听到您的解释了，然后那个五盖，然后我在网上看的，然后那个。睡，然后有的解释说是贪睡，然后有的说是只懈怠放松，所以我就想问您一下，
你的意思是正常的睡眠不应该是盖障，是这个意思吗？你听啊，这个贪睡过头了那才算盖障，正常的睡眠不能算是盖障，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恰恰错了，就是说的正常，正是说的正常的睡眠，财色名食都是说的正常的财色名食，这就是五种盖障，根本不是过头的贪睡才算，根本不是，就是说的一些正常的睡眠，那就是盖障。这个五样说的都是正常的，都不是不是都不是过头的，那就是盖障。这五种就是盖障，我们认为正常，其实不正常，那就是障碍。
那是我理解错了，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他说的是正常的。
我以为是，我看有很多解释说是 什么正常人睡眠然后只需要六个小时，然后有的睡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就属于贪睡。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跟这个盖章的概念没关系。不管是贪睡还是不贪睡，这两种都是盖章，只要是睡就是盖章。
然后还有一他说那个五盖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根条，就是说的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是吧？
我刚才说的不是你现在说的意思，我刚才说的意思很明确，你给我修改一下干什么呀？
就是那刚才您说那个正常的睡眠
就是盖上，就属于盖上，这不很清楚吗？
那后面然后又加上那个地狱五根条，然后我就不理解了，
为啥要加地狱五根条啊？加它干什么呀？
就好像
哪来的地狱五根条？没听过，没听说过。
哦，行。行，老师，那我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因为我是在那个略论明心见性上看到老师写的，只要于物后勤除五盖及财色名食睡，不受一切受，自然水道渠成，六通齐发。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个五盖这个睡是什么意思？
就是正常的睡眠。
哦。
当然不正常的贪睡也在里面包括，只要是睡它就是盖账，不管是不是贪睡，正常的睡贪睡全都是出于盖账。
哦，那我们这个应该怎么除呢？
什么怎么啥呀、啊、没听到。
就
他说怎么什么呀、啊、你听到了
吗？就是那应该怎么除这个五盖呢？
这个是这样，你要说是现在就不睡觉能做到的不多，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但是呢，你知道，就是知道他的盖账，知道需要除掉，现在虽然除不掉，知道他必须除掉够了，并不是让你现在就做到的。
哦，
现在知道你做不到，就知道你做，不是光你，我也做不到，我们大家都做不到，知道做不到。但是他是盖账，他是必须除的，不管你现在做不做得到。他是应该出的。
哦，行，那我知道了，老师。然后我就是看到这里之后，就感觉自己以前还确实是，不管是贪睡还是懈怠啥的，之前反正有的时候睡眠都超过八个小时，现在一般睡眠在六个小时，就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不相干。根本说这不是同一个问题。
行，那我没其他问题了，老师。
师傅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就是我现在正在校对那个闭眼录。闭眼录呢，我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正好手上有一个，就是当时那个叫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的那个就是出版了的那个书籍的闭眼录，然后呢我今天看到就是他们发我校对版呢，是写着齐老师贴基准版。所以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您的那一版，那是根据我看了一下，跟这个就是这个出版这个书籍我对比了一下，就文字上没有出入，但是呢我看到老师就是把那个有的文字断句和那个就是那个段落稍做了一些改动，但里面很
是的，是有这个事儿，不
是有这
个，还有一个事儿你没注意到，每一个这一百则每一则都起了个名字。
对，是这样子。然后呢我注意到就是其中啊，你比如说有的哈，你比如说造宝藏论，这是第几则，这是就是云门，就是比如说吧，就是比如说那个说造法师宝藏论数据，比如说他有这么此乃造法师宝藏论数据， 比如说这一句话里头，那个宝藏论它是一本书嘛，一本论嘛，那它就有书名号，但是在您的那个版本里头它就没有书名号。像这样的
没有书名号加上，那和那标点符号也可能有错的地方，没有书名号你就加上书名号。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是针对
原本根本的原文根本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都是现代人自己加的，原来的原文啊根本就古人没有标点符号，就是直接写的。
哦，现在的就是
都是后来现代人加的。
哦，那么比如说像这样的原来是书的有书名号的应该加的我们就加上，
原来什么号都不会有，连个逗号句号不会有，不过有时候他会画个圈代表从这儿断句，他那并不是标点符号，他是表达从这儿应该从这儿断句，他是表达断句的，根本就不存在标点。标点符号是什么时候规定的？解放后，郭沫若老先生固定下来了标点符号。当然，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标点符号，不过大家对于标点使用并不一致，没有一个规定。后来就从郭沫若用的都有规定了，规定标点符号就必须这样使用。大家这就好用了，标点符号成了文字的一部分了，它有它的使用规律。过去没有标点符号，它也没有它自己的规律。
那如果
自打有了标点符号这个还有文件的啊，自打文件下达以后，标点符号固定下来了。
那如果依师傅您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么就是说，那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校对这个文本，如果、
哎、这样说吧，我跟你说哪些年代的事吧，五几年的事，一九五几年那时候发生的事，到现在早都固定下来了。我说的是形成标点符号的过程，那是解放后五几年形成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在这个文本中看到，你比如说像《宝藏论》这样的文字出来，它如果没有书名号。也不是错误，因为原来他就
没，怎么能算错误呢？原来根本就没标点符号，还不是错误呢？不能算是错误，只能说没有标点，没有标点，不算错误，这跟错误没有关系。
那就是说，在校对时候，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过去，就不用说一定要
不是放过去，而是整正确，该加的就加，不该加不加，整正确。你都校了一遍了，为什么不能整正确啊？
OK， 明白了。
要不整正确，你校对它干什么呀？校对不是为了正确吗？校对的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正确吗
？OK， 明白了，师傅，知道了，好了，没问题了。
好，我刚过百座，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修法的酸甜苦辣，行吗？
可以。
就刚才那个。上面那个师兄说他会流泪的，这个好像我在哪里看到过。如果说身上有一个经脉通了之后，他就会起大悲心。然后那个地到，因为我刚才八点多我刚下座，我没有听到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师兄说他老是会流口水，这个是好事啊。那个我们中国汉字的那个生活的活，活着的活，是三点水加个舌，就是舌头里面有水，人才能活，对，可以治我们很多种病。我们道家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我接触佛法有八九年了，四五年前有师兄在我们一个群里面，发这个心中心的，当时我感觉到说这个心中心有那么好吗？肯定是骗人的。加上我之前没有看过，那个陕西的有一个作家叫陈开红上师的，他的书看了之后，我才对西藏的密宗有所了解，然后对这个心中心就了解深了一点。有缘就三月份
这我就插一句话了，心中心不是密宗，心中心是汉传佛教，心中心是正法。 我再说一遍啊，三句话。心中心不是密宗，心中心是汉传佛教，心中心是正法。
齐师傅问师母，太紧张了，还没有向两位大德问好嘞。
不用问好，我再说一下我这个心中心的意思啊，就是心中心不是密宗，你注意第一句最重要，心中心不是密宗，心中心是汉传佛教，心中心是正法。
啊，师父，我明白，我明白。啊，然后有缘在认识了那个陈爱苏师兄，我问他那个，他那个工作室里面供的有心中心的三组像，但我说你这是修心中心的吗？他说是。我说真有那么好吗？他说我修那个六字明修半年多了，修心中心也有半年多了，是有那么好的。我打电话给李华师兄，然后3月4号就在线上灌顶了。开始闷叉叉的，李华师兄打电话问我说那些法本都看了没有？我说我会看的。他说你看完了再上座。我说好，但是我没做到，我就直接上座了。打了半个月之后，我才知道，有一天偶尔翻开法本，才知道上座前要仪轨，下座后也要仪轨。然后我接手印的时候，李华师兄发了几个信息给我，让我给六个手印接好了之后再开始上座。我也没有让。我嘴里答应了，但是我没做到，我也没按师兄说的做，然后我离那个陈汉初师兄，也近，才十多公里，我打了一印，打完了我就去让他教我第二印，我连书都懒得看，然后打到第三印的时候，怎么都接不上，都急死了，接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勉强强下来回事，到第二轮的中间有一次第三印才是真正的结合格的一次。有福气的就是我打第三座的时候上升一下就空了没了，有两三分钟吧，第二天也有三四分钟这样的事，一直到现在那种状况都没有。但是给我的冲击很大，就信心很足。20多座的时候，就偶尔会有入定，但是很短。到50多座的时候，就基本上每天都能入定。
对，如同爆炸，我西空是最大的平台，境界出现了。
有时候会几分钟，有时候最长的有一个多小时，然后到70多座的时候就那种就没有了，因为我那时好像有傲慢心了，我就想，因为我齐老师我今年53了，然后我之前也没打个坐，然后我就想练单盘，就想有一天能叠加复坐，我想成道如果不叠加复坐的话，成道应该是很困难的，我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当
我这个我就直接跟你说吧，成道跟你说盘坐不盘坐没有关系。
真的说，
谢谢齐老师开始。然后练单盘的时候，那个好的状态就没有了，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就40多天了。我认为
你拿那个接加辅助换不来成道，没人给你换不来的。
然后昨天的打九我就报名了，我想打九应该可以突破，我就是忍着还是不行。我想说一下我打九的经历。因为我知道打九时间很长，如果说入不了定或者是气脉不通的话，那是很苦的。
仙丹根本不要考虑气脉的事儿，怎么一打到气脉就来了，我们是哪个组织开始说过气脉啊，都受气功界的影响，受那些气功师的影响。这说什么气脉啊， 我们组织开始就没有提到过气脉的事儿，不相干的事儿。
啊，其实我是这样的，我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忍的难受，正准备换腿的时候，突然一下全身气脉通了，很舒服，很舒服的，连坐都不想下。然后第二天打我就以为之后就不用受那个腿的苦了，但第二天还是痛，就没有之前那么痛了。然后我50多座之后，我基本上每一座坐下来到最后下座前，基本上气脉都会通了。但是70多座之后，当我练单盘的时候，那种状态就没有了，就是一上座就苦到下座，这种苦熬那种。
师兄，您是修？
我别等我说话了，我没话说。说完了也算了。
我这种，
说你这个方向跑偏了呀？你
当然是，他自己还不认呢，还不认为
是啊，
不但不认为，还在坚持，那还就所以说不说了，说啥？不说啥也不说了。他的我们在这说的都不为准，我说的也不为准，以主持开示为准，他可能都没有仔细看主持开示。
他不看是吧？
我有经常在听那个老人的那个语音的心
盘
决议，
听光盘也很好啊，很好很好。
基本上每天都会听几遍。然后、
哎、那好啊，坚持一直听就很好啊，好极了。
然后我念咒是这样的，就是我头十多天，因为我就前两天听李华师兄说上麦会是法布施，我就想跟我们初修的这些师兄弟们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就我头十多天我是小声默念的，然后我那个师兄跟我说要心念耳闻，我试了两天不行，到20多座的时候，我再试的时候，慢慢的我就找到诀窍了，我就知道念佛得力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念佛，我的理解哈，就我们念咒的时候就尽量不能让那个杂念出来，就是咒语你一句接一句的那个在意识里面，不能让那个杂念掺进来，就是我们要做的功夫。不知道其实我理解的对不对，在100多座我都是这样做。然后我还有一个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上座没几天就开始我的那个胃的上部跟那个食道管下面的那部分，就是老是好像有一股气在那里一样。然后昨天还是前天听齐师傅跟一个过千座的师兄说他头顶的痛的问题，我才知道到70多座我这个问题才自然的没有了。我才知道可能是我虽然我知道这个我们指的心不是肉团心，但是可能是几十年来的那个潜移默化吧，就可能就是老师你心念老师在想那个胃那里去了，可能是这样导致的。应该也有师兄跟我这种。昨天打酒的时候我上座是发了很大恒心的，我就是想给我这40多天一直入不了定，气脉通不了，很难受的这种突破掉，结果没有。第一座下来就忍不了就换腿，忍不了就换腿，换了多少次我也记不住。到第二座打到中间的时候换腿都不行了，因为那个腿呀，两个腿都不能挨在一起。那个精神各方面都是可能到顶，我都想打电话跟富九的师兄说我不干了。我一想这个打酒是我自己的事，成佛成道也是我自己的事。 我就按我的意思，我搬个凳子，搬个凳子坐凳子那里，就不打坐了，坐凳子那里就像儒家的那种静坐一样，然后换成是手印结好，不停的念咒，这样就是给第二座坚持下来。第三座的上座的时候，我就发了很大的恒心，我再痛我都要坚持，想着反正如果克服不了这个痛的话，那自己就是焦牙败种。那这么好殊胜的法门，还有其实我跟魏师母两位大德这么好，经常给我们开示，然后中间就开始那个痛跟那个咒语对峙，可能有一两分钟，敷染一下那个头，整个那个头上面好像麻麻的那种，就是没有别的杂念，知道可能是跟这个念念相续几十年累世劫以来的这个可能破了一点口子，身上的反应是痛还是痛，但是没之前痛啊，然后就像打酒刚上座的那种状态，这样就熬到最后，就像打酒群里面有个师兄说我们打酒好像是真的是生不如死，如果不能入定，如果气脉不通的话，真是这样。但是我这样得到的好处，我感觉到是对自己很大的一个突破。我说这么多就想让那个没有经过打酒的师兄还是有机会，还是要打一下酒，打酒真的是很好。我们就叫什么呢，就是大德说个顺成人逆成仙，我们常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如果我们给吃苦当成一种乐的话，那我们苦吃了就是苦尽甘来。我有不对的地方，请齐师傅跟魏师母开始。还有我刚刚下座，我刚才上座刚十多分钟的时候我就可以入定了，然后一直到下座并且全身是很舒服的，原来那种感觉找回来了，好开心。齐师傅魏师母我说完了，我可以下麦了吗？
师兄你看看啊，刚刚说了你跑偏了，跑错了方向，跑的你这个劲儿用的很大呀，可是方向跑错了，你没在意这个事儿啊。下子了
没有？没下，我在听。
你知道哪说了吗？师兄问你呢。
就是说我不能在腿上较劲是吗？我这个手机那个屏幕的字太小了，我看不到的。
不是等着我说话了吧？
我是等着齐师傅说话。
等着我说话了，你都没有问题啊。你没有问题，你介绍你的情况，你介绍完了，我在一边我在我哗哗啦哗啦弄一，我不会那样弄，对不起了啊。你介绍完了也没问题，我再弄一个比你发言时间更长，来一个评价，我不会那样弄，对不起了啊。
好，感恩秦老师，感恩魏师母。李华师兄我下了。
李华他没有提问题，我听到他没有提问题，是吗？是媒体吗？
是不是他是没有提问题？
对，没有问题，有问题我就针对他问题说，没有问题我都没话说了。
可是我有问题啊，师傅。
你有问题也可以说呀，你有问题就说呗。
其实我
谁有问题都可以说。
其实我还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上座的那好像才50座左右吧，听20-30座应该听有的师兄说那个咒提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我就想说怎么可能， 我是刚修的都忘不了啊，都能提得起来啊。然后到我到了地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不，我们初修的不一样，里面有几百座的、上千座的师兄很多，所以我就之后我就不敢更不敢发言了。我就知道，
他说不敢什么呀？李红，
不一样，
不敢发言，
不敢发言，为什么呢？
说的太嫩了，
有啥紧的？发言说错有啥紧的？不错没有关系啊。
感恩齐老师，你完师兄我可以下了吗？
可以可以啊，师兄你没问题啊。
我哪里修偏了？
我修偏了，这哪跟哪儿啊？他修偏了，咋会偏呢？
没有，刚才你那师兄说我哪里跑偏了？
偏了没有偏，我都没有。
他师傅，他一直在练他的腿，我听到他这个意思，他要练腿，他要双加腹，只有双加腹才能成道。他那个观念就是他前面跟您交流过了，就您告诉
他。我都没听出来他说这个意思，他好像你说的是。那当然，他要那样说，那当然不是。可是我，他说双盘说双盘了，好像没有听出来，只有那样才能成道。
师兄，您是不是有这意思？是我听错了吗？
啊，都对，都对，是
啊，什么？
徐老师跟李华师兄说的我都有那个意思啊。因为这样的话，我就问一下，齐师傅，像我这个年纪，如果练的双盘的话还可以练吗？
练双盘干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双盘的事了、
哦、
我们也不排斥双盘呢。你双盘了我们也不排斥，你不双盘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求腿啊，你为什么非要让我们要求腿呢？心中心法不要求腿，我认为你知道。修心密不要求腿，我认为你知道。我不会猜错吧？你不知道啊。
知道。
你既然知道这个问题，它就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不要求啊，它怎能当成问题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没有要求腿，你在腿上做什么文章啊？
是的，他不仅在腿上做文章的，还在气脉呀，各种那个上面做文章的，他要打通气脉。
他打通气脉是他的事儿，跟心中心没有关系。你别把这当成修心中心。
师兄听到了吧？
听到了。
是要在心地上做功夫，不是在你这个肉团身上做功夫呀。
嗯，你把师兄明白。
嗯。
那没事，我下了。
好的，师兄。紧紧跟着啊，最近看到您好像上来的频率就很高了，最开始确实见不着您的身影啊。一开始一直在按自己的方法在那修呢，现在知道了，要跟着答疑，听主师开示啊，这样你才知道在心上用功夫呀，要不然你一直在身体上弄了，你是特别执着。
我听他的意思，他是坚持他的观点的，他没有放弃他的观点。
是的，我为什么确实是。
师傅说对了啊，
他坚持他的观点的，所以你跟他说什么呀？我们说不要修腿、哦，他坚持修腿，你怎么办呢？
是啊是啊，师傅是啊是啊，我就听到他老是这样。
不说话了，好吧，你坚持就坚持吧、我也不可能随着你，我也不可能随着你说呀、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
好的，秦师傅，我明白了。
我没说我说话你都要听，你可以不听吗？
就是我这中间很多做的不如法的地方，希望不要影响到。
为什么要用如法这个词啊？就不用使用这词、你那就不叫心中心，可以这么说，是你自己创立的，那叫心中心啊。
哦，
是你自己创造的，参考心中心的修法自己创造了一套，不是吗？我没说错吧？
啊，
并且你还坚持这一套，这没错吧？我说的，
差没错。
那你就继续坚持，好吧？
感恩齐师傅的开示，我明白了，我也改掉。
老师，就刚才这个您前面提到那个1100座那个，不是说着有的打两轮，有的打四轮的那个白座？
我既然1000座，不说1000座，不包括两轮，用这我一个事儿可以用不同的讲。
我明白，
老
师，
都不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是要说这个问题的，我是说这个，就是说前面这个百座是这个是多多益善还是什么情况？这为什么有两轮有四轮？
多多益善呢？谁说都是两轮就够？当然你想多打，我们没反对，没反对就算多多益善呢。不反对你多打，这算多多益善呢？
哦，这个前面这百座是不是打的越多的基础砸的越实，还是？
为什么在这分辨好坏呀、啊？你打两轮或者你打四轮都可能错，你打两轮或者打四轮都可能对，为什么在这分辨好坏啊？不反对你多打，你别在这个多少上分辨，别在多少上分辨好不好？轻重，这个分量多分量少都别在这个多打少打上去分辨，不相干呐、啊，不相干。别在这做什么文章了，别做文章了，不相干。
哦，我是看法本上不是写两轮，然后您这边不是提到四轮，然后我突然间就是我看啥情况，为啥要
打四轮的不少啊？我们说两轮最少两轮。
哦。
两轮就够了，就是这个意思，两轮就够了。你想多打，并没有反对啊。
哦。
没有反对，也没有鼓励，也不表扬，也不见得就好。
哦，
他有这样做的人呢、啊，主要是有这样做的人呢、啊，反对他干啥？
哦，行，我没别的问题了。
我刚粘了一段话，就是《圆觉经》上的，这个就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与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与无了之不变真实。我就是。觉得这段话是不是说的就是咱们的关照呀？
关于这段话，我跟你说两个啊，一个是关于这段话，一个是关于关照，你听着啊。关于这段话有专门的文章，老人有专门的开始，你可以找到去学。这是关于这段话。再一个，关于关照，关于关照没人联系这四句话，只有你在联系。我们讲关照讲得很清楚，一听就能懂，你联系那么多干什么呀？行了，这两个我都说完了，一个是关于这段话，一个是关于关照，本就没联系，你联系在一块干什么呀？
那他这段话说的也就是做平时做功夫用的这段话。
他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有专门的开示，我就说你找来就学一学就行了。老了光盘呐、啊，或者老的书籍啊，你找来，有专李华有吧？我说
有师傅
啊，
有，
你介绍给他吧，介绍给他让他看看。当然他要不愿意看，你也没办法。
啊，好的老师，那我下去看看。
大手印里面就有。
你要不要看呢、
啊？
我想问你要不要
看？
我为什么问你要不要看？我跟你说，有不是说你的啊，这就不是说你了，有一批人。就不是一个，有一批人，不包括你啊，不是说你的，专门以自己的思维为主，不去考虑老人的开始。当然，这我不是说你的啊，他拿他那个自己的思维，作为终究的。其实，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他那思维是不可信的，他们就不知道。这还不是一个两个，还是一批人。
那老师能给现在解释一下这段话吗？
有专门的开示，我就是凭记忆，我就算看过，凭记忆我也记不准呢，也有遗漏啊或者错误都有可能。找来看吧，李华那又有，他告诉你他那有了，
好的好的，
你很容易就找到了，你找来去看吧。
师兄，您可以看一下，卢云博师兄，您可以看一下。
哦，我正看了呢，师兄，我看一天的这个。
好的。后面还有两句啊，
那他这个也没解释完吧？啊，
就是后面还有两句，诸妄想尽不加了之，这个是吧？与无了之不变真实啊。这个其实应该师父之前也有答疑。这个收到了，在学佛无难，但观自在里面还有一段解释。鲁师兄已经给您找出来这么多资料了，您看到了吧？
看到了，谢谢师兄。
啊，不客气。 您看看，就是看到主事的开始，还有师父之前的答疑，您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问题？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
我就是看的差不多了，他这个整个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整个做功夫的过程，是这样吧？
不是找出来好多资料了吗？
师兄您在哪儿？这里面哪个地方还有问题？
我没啥问题了，我这儿没啥问题了，我就看吧。
居一切时不起妄念，至认病；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至灭病；诸妄想境不加了之，至作病；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至治病。
因为我是在坐下嘛，坐下就是观照嘛，我就自己体会，就感觉和这段话就是很相应，就比如说自己有妄念的时候。我就看到妄念了，但是我也不去，就是亦不熄灭，也不去再多加个什么，然后这个妄念就也就过去了，自己就过去了。然后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也就是我不去分别了，不去另外的就是在什么了之呀什么这些不去过多的做作，就是然后就感觉。啊，然后与无了之不变真实，就处在那种不知道的状态，所以我就起了这个疑问，我说我这样做功夫对不对？是不是和这句话说的一样？
不是等我说话的吗？
啊，就是老师你说一说。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啥，我也没啥可说呀。你说的话我都没听懂。
好吧，就这样吧，老师，梨花师兄。
哦，好，没事儿，师兄。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你这个能到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吗？
这肯定做不到，但是尽量从这个方向努力嘛，就是。但是如果起了妄念的话，那也不能就是再多做作了，就是也不去再去分别，然后这个妄念他自己不就也就过去了吗？
你的意思是看到妄念，妄念就熄了，是这个意思吧？
哦，差不多。但是看到妄念，就是你不去再去再多做些什么，就是让它自然而然就过去了，就是与诸妄心亦不熄灭嘛。
啊，怎么能自然而然过去？那你就让那个妄念看到它起来，让它去打，不会吧？不会吧？不是这样吧？
就是看到它也就没了。就是你也不去，另外就是非要把它断掉呀什么的。
那这个地方好像主要是讲的是这后一句就前一句的，去一切时不起妄念，然后于诸妄心亦不熄灭，是怕我们做压念的功夫啊，所以说于诸妄心不起，
对，
亦不熄灭是吧？就不要去压念。但是你是看到能看到它，你看到就没有了，如果是妄念是吧？
对，我就说不用另外给他再就是压念呀，或者是非得把它断掉。
就这后和前他是说两个不同的意思，你没看出来呀？那这一句说吧，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他跟啥相对呀？这句他跟起妄念相对。
嗯，
也就是说，这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熄灭妄念，那个他跟不熄灭。相对着呗，熄灭不熄灭，第一个说的是熄灭，第二句就是说的不熄灭，与诸妄心亦不熄灭，不熄灭就怎么了？这不就住到妄想井里了？住到妄想井里干什么呀？了知妄念即不提，这就做这个功夫，了知妄念即不提。好了，第三句跟第二句有点，住妄想井不加了知，不去了知妄念即不提。不加了之，不了之，妄念即不提，也就是说妄念和菩提相对，这个相对没有了， 真实的佛性现前了。这个真实和佛性实相，这都是同一个东西，用不同的词说，变真实就是变佛性，以无了执也不去分辨佛性，不变真实，那才是真佛性，不要再造出来一个佛性了。这就是后后，就是跟前前相反的说了。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感谢齐老师这个解释的就很到位。
我看刚才那个时人有，我就是看那个时人有时候在修行过程中，老师认为有个佛性可得，有个觉，可得，就是说有个真心在，其实那只是方便说，就是说你这个心住在那儿。那就不是，
不需要方便吗？不需要有方便吗？
需要方便。
对呀、
啊，有什么不需要
方便？
方便
没必要吗？
有必要，
对，
没必要他没法说。
那就没啥说，告诉你方便就是不执着的就是了。但是没有方便不需要吗？也需要啊。
需要，需要，不然的话没法说，没法开口啊，没法说，也说不明白，只是方便说。